这一段圣经在整个弥迦书里面跟上一次一样是一个很沉重的信息，只不过上一次弥迦书第二章所提到的这些社会中的这些罪恶可能是指的一般的，包括一般的百姓，可能是那些有钱有势的人。第三章他就把整个的焦点集中在这些所谓社会上或者国家里面这些所谓的领导阶层的人，这些人包括政治的领袖，包括宗教的领袖，甚至包括今天所谓的司法机关的这些法官们。那么当一个社会腐败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孟子有一次跟一个君王讲话的时候，那个王呢开口闭口就谈到利益的问题，孟子说了一句很感慨的话，上下交争利，这个社会还有救吗？就说在上位的也讲利益，在下面的老百姓也讲究利益，可能上面的人赚大钱，下面的人赚小钱，上面的人贪污数以亿计的，下面的呢可能赚小钱，搞房地产的搞房地产，搞股票的搞股票，没有一个人搞正经事业的，然后卖东西的呢专门卖黑心货的啊。如果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都是这样子的话，这个社会没救了。所以孟子的说法是，在上头的人，在上位的人应该先讲义，正义的义，而不是讲利。因为上面的人如果讲利，那下面的人那更是，所以呢上梁不正下梁歪。那为什么弥迦书第三章先知弥迦他责备当时的政治领袖、宗教领袖，甚至这些所谓应该是执法机构的这些最公正的人，他们都是为了钱财，可以说屈枉政治。一个社会到这个地步的时候，这社会可以说腐败到极点。当然当我们听这些信息的时候，也许我们会觉得这好像跟今天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今天所经历到所看到的好像没那么严重。可是问题在这里，先知的信息是对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是神借着他对我们说话的。有一些社会从表面上看起来到今天为止到现在为止好像没那么严重，可是腐败是这样子的，腐败是一点一点的，好像蚕食一样，这个蚕啊在吃那个桑叶的时候，它就是这样一片一片吃的。等到你发现这个社会腐败到极点的时候，可能太晚。所以因此先知的警告对每一个社会，就算是我们看来还不错的社会，都是一个提醒，都是一个提醒。我们在而且不仅是在上位的我们当中，我相信没有一个你现在是在政治上有势力的，我也看不出来我们当中有任何人有潜力你将来会当总统啊、省长啊、省委书记啊，大概都轮不到我们。但是不是因为你没有资格做那个，所以这一章所说的都跟我无关，都跟我们有关系的。现在是一个民主社会，民主社会你可以用选票选出一些人站在那个位置上的，那因此你要挑什么人站在那个位置上，你看中的是他什么？你看中是他的能力还是看中他的品格呢？那从圣经上的角度你就会看见了神看中的是什么。当然弥迦书第三章的背景，整个弥迦书我就说他做先知的时候，他提到他是当犹大王约坦王的时候，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约坦王的时候犹大国的情形还不错，亚哈斯王的时候情形就很不一样。亚哈斯是一个很坏的王，他自己拜偶像，然后呢这个多行不义，然后跟北国以色列中间又在交战，所以从亚哈斯的时候开始整个国家开始很快速的在堕落，亚述国兴起了。因此后来这个西西家亚哈斯王的做的方法是很简单，就是我们战国策里面有一句话，远交近攻，当时秦始皇吞并六国就是用这个方法。 秦国跟齐国，齐国在山东远远的，就是结成联盟，然后把中间的都吃掉，远交近攻，最后呢连齐国也吃掉了。因此当时南国犹大国跟北国以色列的征战的时候，他就把远远的亚述国跟他结成联盟，然后呢把北国以色列还有更北的就是叙利亚，当时叫亚兰国，两个国家被亚述帝国打掉了。打掉以后，对当时的犹大国来讲好得很，我的世仇以色列被打掉了，灭亡了，全国的人不是死了就被俘虏了。南国犹大的人就觉得这下子太平了，只要我好好伺候亚述国就行了。可是哪知道亚述国的想法不是这样的，亚述国也是在远交近攻啊，他是跟犹大国结成联盟，把亚兰国打掉了，把以色列国打掉了，下一个打谁？就是打犹大国。就在这个时候，先知弥迦发出预言，因为当时犹大国的从上到下每一个人都以为这下子好日子来了，由亚述国撑腰没事儿，所以那个时候更是全国歌舞升平。先知弥迦就告诉他们说，你等着看吧，不多久迫在眉睫了，兵临城下，全国就要灭亡了。他们那时候没感觉，后来亚哈斯王死了，他的儿子西西家王在位，刚刚上来没多久，果然亚述国的面貌就已经变了，一口就要把犹大国吃掉了。那个时候他们才发现大祸临头。所以先知弥迦书第三章所说的这个光景，就是在这一个背景之下，亚哈斯过去了，以色列国灭亡了，西西家王刚起来，年轻的西西家王登位。那个时候全国的情况，在亚哈斯王在位的时候，无论是政治无论是经济各方面都是腐败到极点了。先知弥迦严厉的责备，甚至发出一个最后的警告，如果你们再不悔改，这座锡安山，这个耶路撒冷圣城将会被毁灭，好像乱堆，好像一块被荒废的土地一样。在当时的人谁会相信，甚至觉得这种话太难听了。可是先知弥迦的话在当时带来了一个极大的震撼，带来了极大的一个正面的反应。所以待会我们提到先知的话语，固然神宣告了一个审判，但是听的人你是用怎么样的耳朵去听，会决定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所以第三章一开头，先知弥迦说，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这边所谓的首领是谁呢？官长是谁呢？没有特别的说明是谁，但是很明显的，特别是指政治上居高位的，可能是军事的领袖，也包括一些政治界的领袖。当然当时是一个君主政治的，是一种独裁的世袭的一个政治。因此皇亲贵胄军事领袖们，他说你们这些人啊，你们要听，你们难道不知道什么叫公平吗？你们恶善好恶，从人的身上剥皮，从人的骨头上剔肉，吃我们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好像要下锅，又像釜中的肉。这边所形容是两种形容，一种形容好像一个豺狼野兽一样。本来在圣经中每一次提到这个政治领袖的时候都是用牧人，所以耶稣也是用这个，我是好牧人，牧人有好牧人有坏的牧人，他是牧羊人。可是这边你所看见的这些政治领袖不像是牧羊人，好像豺狼虎豹一样的，他们是把他的百姓好像扒了皮了，在吃他们的肉等等，打折他们的骨头，像这些形容词都听起来让你觉得哇很可怕。但是他说你们这些政治的领袖，你们对待我的百姓，我的民，第三节这是神所说的，他们是我的百姓，但是你吃我的百姓，你好像像一个野兽在吃他们的肉一样，又像是厨师在煮菜的时候把肉切成筷子下锅。所以这些形容词是形容了这一些政治的领袖 不但没有好好的照顾牧养这些羊群，相反的，他们是用各种的方法，可以说把自己的羊群所有的好东西都剥夺了。因此第四节这个审判是什么？到了遭灾的时候，到了遭灾的时候，其实在中文圣经你会注意到遭灾的这三个字旁边点点点，就是说原文没有说遭灾的，就到了那个时候，也就是说你们等着瞧好了，到了那个时候你们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那时候耶和华神要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湮灭。当然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这边加上这几个字也没错，那个时候就是遭灾的日子。换句话说，对当事人来讲，先知弥迦的意思就是说，你等着瞧吧，不要过几年亚述军队来了。事实上没有错，到了西西家王大概第九年的时候，亚述军队来了，本来是盟国，这下子亚述国的军队像海浪一样扫过来，小小的以色列国挡不住，小小的犹大国又挡得住吗？亚述国当时在整个世界舞台上是排名世界第一的强国，东边已经征服了几乎就是波斯巴比伦帝国，北边土耳其半岛的那个土地被占领了，南边埃及已经被他打掉了，小小的犹大国怎么可能抵挡得了呢？所以当亚述国军队扫下来的时候，圣经上记载整个犹大国只剩下一座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被包围，首都因为它是一个山城比较不容易进攻，其他的全部打掉。到那个时候，这些皇亲国戚，这些在政治上居高位的，除了少数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全部都面临这样的一个灾难，就是战祸。当然我自己出生的年代刚好过了那个年代，我的父母，我们当中年长的很多人经过战乱，从抗战到中国的内战，战争时期在逃难的时候，那种兵荒马乱的日子是不堪回首的。所有经过战乱的你都知道，在战乱的时候是非常悲哀的。那你可以想象整个犹大国除了耶路撒冷全部被毁了，那么这边所说的这些雅各的领袖以色列家的官长不都是在耶路撒冷的，他们在全国各地可是全部没有了，他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就死在战乱之中，也有些人成为难民。就算逃到耶路撒冷的，在圣经上的记载，在西西家王的时候，当他们被围困在耶路撒冷里面的时候，他们遭遇到大饥荒，因为孤立无援，所有的物资来源都断绝了。亚述国的意思就是准备把他们活活饿死，如果不是神的恩典拯救了他们的话，当时犹大国是非常凄惨的。就是因为先知弥迦的警告带来的一个复兴，所以他是说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将来就要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先知弥迦他在那个时代发出一种不中听的，你忠言逆耳讲出来的话都是人家不喜欢听的，不过感谢神他说出来的话有些人听了，特别当时的西西家王听了，所以以至于这个灾难延后了100多年。亚述国军队来了，虽然全国土地都被攻占了，只剩耶路撒冷，但神却拯救了耶路撒冷。后来亚述国退兵了，100年之后同样情形发生了，巴比伦人来了，可是当时的王却不能够听当时另外一位先知叫耶利米，耶利米说过一样的预言，那些人不听，把耶利米的预言那个羊皮卷割了，丢在火里烧掉了。因此就在那个时候，巴比伦帝国把整个犹大国完全毁灭，包括耶路撒冷，甚至耶路撒冷的圣殿被焚毁。同样的信息，不同的反应，造成不同的结果。因此先知弥迦严厉地责备他们说，如果你们今天不知道公民，而且不施行公义，你把我的民当成 肉一样就吃光的话，我告诉你，到了那个时候，你哀求耶和华神，神却不应你，他必照你们所行的恶事向你们湮灭。这个圣经上常常用这样的字，诗篇也常常说湮灭。那么诗人祷告的时候也是求神说，神啊，求你不要向我湮灭。湮灭什么意思？湮灭就是他把脸遮起来，好像没看见一样。其实在圣经中这个湮灭这个字，就是神跟你好像关系隔断了，他的祝福，他的保守离开你了，他湮灭。当然你要知道，圣经上有时候是用人的那种感受来看这个事情。你要想象哈，小孩子有时候你跟小孩子玩游戏的时候，小孩子的想法是这样，当他用手把眼睛遮起来的时候，你就不见了，其实你在这里，对吧？他一遮起来，他说你不见了。所以湮灭的意思是好像我们把眼睛遮起来，似乎我正在看着那个人就不见了。我们觉得神湮灭的时候神就不见了，是哪里不见？神永远存在的，而且无所不在。可当神湮灭的时候，好像神跟你的关系就隔绝了，你自己要承受你所做的那个后果。神要向这些恶人湮灭，神的祝福离开他们。但是你要知道，这整个第三章很特别，刚好十二节分三段，每四节一段。如果你注意看后面的第九节到第十二节的话呢，你就发现第九到第十二节跟第一到第四节很相像的，而且开场白都是一样的哈。第九节说什么？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家的官长啊，正如第一节所说的，也是一个责备，然后也是用一个审判做结束的。所以在诗歌体裁来讲呢，你会发现用英文来说是 ABA 的这种排列法，头跟尾是平行的，一样的，类似的，中间是凸出来的，就是 ABA。 所以因此这个信息当中其实最重要的突出点是在中间那一段，那就是第五节到第八节。第五节到第八节在说谁呢？假先知。假先知，因此先知弥迦在中间这一段，他强调的，他所责备的是那些是接百姓走错路的先知。先知在一个时代发出信息的时候，常常碰到很多的抵挡，因为好话不中听。但是抵挡的时候，也许你责备一些政治领袖，他抵挡你，这个当然是一个问题，是一个不容易克服的问题。可是最麻烦的是先知碰到先知，那谁是真的呢？这边的先知也自称是先知，他也在说一些所谓神的话，这边也是先知，他也在说一些神所说的话，这两边是不一样的。那因此先知书里面几乎很少有例外的，每一个先知都碰到另外一种所谓的假先知，他们都在说传神的话，可是却说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对弥迦来讲，他认为百姓走错路，不管是平民老百姓或者是皇亲贵胄政治领袖，他们之所以走错路是因为先知。他说这叫做使我的民走岔路的先知们，这些人呢，他说他们这些人呢，牙齿有所觉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供给他。这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嘴巴有的吃的？那就是说如果有人拿金钱来供应他，哎，给我看一个异象吧，哎，他马上说啊、哦，看到异象啦，平安啦，平安啦，你要财源滚滚，六畜兴旺啊。那好了，如果呢不给他们吃的话呢，预备攻击他。其实这个原文哈，希伯来文预备攻击他呢，简单的翻译就是发动圣战。你知道什么叫圣战吗？今天在伊拉克就是那些穆斯林就发动圣战，谁跟我不一样的，哦，炸弹什么就来了，圣战。先知对那些人不供给他吃的喝的人就发动圣战，换句话说用神的名义发动攻击。 你可以说咒诅这些人呢、啊，或者说你们啊，到了，就发动一些用神的名义所发动的一些咒诅的话、攻击的话，好像发动圣战一样。那因此，他说吉利的话，或者说咒诅的话，取决于一件事情：你给他吃吗？给他钱吗？如果你给他吃，给他钱，他就说好话；如果你不给他，他不满意，你就等着吧，他会用话来攻击你。可是这个话却是带着一个好像神说的，用这样的名词哈，假借圣旨。所以因此先知弥迦他说，这些所谓的先知他们所做的其实是牙齿有所觉得，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真的有平安吗？当然不是。正如先知耶利米的时代，他也碰到过同样的这样状况，他就责备当时的这些所谓的先知，还有包括一些祭司，这些所谓的宗教领袖。在耶利米书第六章13节到14节这样说，因为他们是包括一些这种政治的还有宗教领袖，他们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我记得师母啊，每次我们家小孩子很小的时候，有时候割破皮啦，或者摔破啦，破皮了，我们很小的时候也的确用这种东西，一种东西叫做碘酒。那个碘酒呢，我从小是印象很深刻的哦，那个已经有破口在流血，再涂个碘酒啊，真的像跟麻辣火锅一样，哇！所以每次涂碘酒的时候，都是我自己小的时候都是这样，涂了碘酒啊，因为痛啊，而且又麻辣似的，你知道，所以一面涂完之后讲，哎，吹一吹。我们两个小孩子也是，割破皮啦，摔断腿啦，接下来用碘酒。我岳母是护士，所以我师母呢，咱们从岳母那边就学来了，然后他就用在孩子身上了啊。每次这个有流血的时候，一定要涂碘酒啊，当然会很痛，但就是说这是消毒，所有消毒都会痛的。那如果说哎呦怕痛怎么办呢？那好了，拿一点什么药膏啊，摸了又没感觉的，那好像可以解决事情，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个跟真的意思是一样的，平安啊平安啊，没事啊没事啊，没真的没事啊，你消炎了吗？如果病菌在下面，甚至它就可以结一个疤，那在疤的下面它长脓了，发炎了，那问题就大了。所以有的时候良药苦口，碘酒还真痛了，可痛归痛，不会造成其他后遗症。先知可以说一些平安了平安的话，看起来没事，可是这个没事有事了。因此先知耶利米说，当时的这些先知和祭司说的是一些虚谎的话，他并没有真正的去指责罪恶，他们轻轻呼呼的告诉百姓说，行了行了，平安了平安了，反正赎罪祭你也献了，有缴了钱嘛，赎罪祭一献平安了，罪呢罪就不算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叫做假先知。以前我父亲母亲跟我妹妹有几年时间去菲律宾，那时候我读大学的时候，那么那是30多年前的事。30多年前菲律宾其实是情况不错，不错就是说经济情况也比台湾好得多。1970年代的时候，60年代末期，他们有很多美国的牙膏，所以以前每次我父母回来的时候，或者有亲戚朋友从菲律宾到台湾来看我们的时候，他送什么礼物？很简单 ，ivory， 那个牙肥皂，白白的象牙肥皂，哇！对台湾我们那时候来看是好哎。然后呢 ，Colgate 牙膏，要带这两个，我们都高兴的要命了。可是知道台湾那时候经济情况很不好，这种进口货很少的，有一个肥皂，有个牙膏就行了。所以他每次来都是肥皂、牙膏，今天来讲是土产。可是连那个台湾都没有。那时候菲律宾的经济状况很好，可是 我爸妈妹妹回来的时候，就讲起他们在那边看到的事情。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妹妹就常说一件事情，她说菲律宾呢，当然每一个社会都是有有钱的跟穷人，那菲律宾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天主教国家，所以大部分的人都自称是天主教徒，都是教徒，可是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社会，没有什么小偷啊、扒手啊、贪污啊，都有啊。可他们天主教徒是怎么处理这种事情呢？那他当地的华侨就常开玩笑，他们坐一种交通车，三十年后的今天我去菲律宾看到还是那种交通车，它叫做 Jeepy， Jeepy 就是把吉普车改装的。当时二次大战完了以后，打完了嘛，在菲律宾因为跟日本人打仗，就留下上万辆的那种军用的吉普车，那美军还要把它装船运回美国吗？不要了，仗打完了，吉普车没有了，就留在那里，所以菲律宾人就把它剪下来重新油漆一下，把后门拆掉，就变成交通工具。就这个吉普到今天都是这样的，后门是不关的，没有后门的，上下车都从后门上去下车。那么技术好的人呢，他车子一面开一面上车一面下车，上车的人是不停的，就车子一面开始开慢一点上来啊，下车的人就顺着这个下去了。小偷也是上来下车，就这样上车下车的，所以你到转弯的时候总要减速嘛。然后那些所谓的小偷，其实他们小偷从来不按着偷的，几乎是明抢的，所以他们一上车刀子一亮，大家知道缴费了，就收钱了。所以呢，他一上车刀子一亮，车上所有的人每个人掏腰包给点钱，所以每个人都两个腰包，一个是专门给这种人的，不能装太多，包完了他说就这么多，没了，所以他每次都有个小皮包专门给钱的。可是呢，这些小偷我说都是天主教徒，那马尼拉街上啊，一条街就不好多少个教堂，因为是虔诚天主教徒，所以呢一经过个教堂就觉得哎呦犯了罪了，所以一手拿刀，左手是拼命画十字架，就说哎呦就是赦免，是不是赦免，这样的。但画归画，钱还照拿的。所以我妹妹那些当地的华侨信教是这样信法的嘛，一面拿刀一面拿钱，你红的不给我，他们能用钞票十块钱的红的不给我，不给我红我就给你红，就戳你一刀，你要红，你要我给你红还是你给我红，所以就给钱了，是给了心不甘情不愿。可是看这些人又是信教的，然后呢每个礼拜一次，这些人都会去教堂办告解。什么叫告解？告诉神父我这礼拜又抢了一个礼拜了，然后就告诉神父，神父说哎呀不应该这么做了，好了我替你祷告平安了。一出了教堂干干净净的，所有的罪都洗干净了，明天开始上班继续干活，每个礼拜去洗一次，他们就这样子了。这就是所谓的平安了，平安了。好像说认罪吗？他也不是没认罪，可是认了罪呢第二天就上班干活了。如果一个社会是这样，如果一个教会的信徒是这样叫做信徒的话，你可以每天在做你同样的罪恶，然后只要觉得认罪祷告，哎呀神那你知道吗，人是软弱的嘛，我也软弱的，是没办法的，所以我每天就是会这样做这种事，不是钱的事情，就是婚姻里面出轨，就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哎呀人是软弱的，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吧。那如果再加上神父牧师跟你说平安了平安了，没事，人就是软弱的，回去吧，我还可以回去在做同样的事情，这就叫做假先知，这就叫做轻轻忽忽的医治百姓的损伤。这个罪是严重的，不是办个告解做个忏悔祷告就了了，有悔改吗？所以三十年前的菲律宾可能就是这样子。可是你只是你只每天坐 Jeepy 那种车子，看到有人给你收一点钱，好吧你就准备个皮包五块十块就给了嘛。可是下面的人这样，上面的人是怎么样？我妹妹要回来的时候还说了一件事情，他们很荒唐，出了一件事。有一年小偷罢工，小偷还有罢工的吗？ 那小偷罢工，那不全城都要欢庆。的确，小偷罢工一个礼拜，整个马尼拉放假一个礼拜。为什么？这天不怕偷，小偷都不偷了。他怎么罢工呢？因为跟警察分赃不均。小偷每部车上去下来，警察不管吗？当然不管，因为分红。怎么分红呢？小偷所有拿到的这种钱，60%归警察，40%进小偷的口袋里，所以警察当然不管。后来小偷说，我们总是辛辛苦苦的啦，对不对？还要晾着这个啦，还要上车下车，警察呢什么事都不敢，就分我60%。不行，倒过来，我拿60%，你拿40%。警察不肯，这小偷就罢工。这礼拜我不偷了，那不偷你就没得分了。一个礼拜下来以后，警察受不了，警察说，好了好了，那这样吧，一半一半。就后来两边也同意了，个人收50%。这一个礼拜以后，小偷又恢复开始上班。所以有小偷罢工的，所以你就知道，你看见的小偷是这样的，警察那一方面呢？那如果警察会这样，那他上面的呢？警察局长这些人在干什么？那警察局长上面在干什么？所以30年后的今天，菲律宾变成怎么样了？事实上不是30年后变成这个样，20年前已经不行了。从马可斯的时代一直到现在，那简直是，所以菲律宾全国的经济收入40%-50%是靠菲律宾的佣人，一年要替菲律宾赚100亿美金以上。如果菲律宾的佣人不到国外去做苦工的话，不把钱送回菲律宾的话，菲律宾立刻破产。可是30年前的菲律宾不是这样子的，可是上下吊灯力，每一层都是这样腐败的话呢，这个国家整个会完蛋。可是中间有一个问题，菲律宾跟别的国家不一样，是它是被称为天主教国家。那么这一个广义的所谓的基督教的信仰在菲律宾的社会扮演什么角色？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对罪的问题，对这一类的问题。我相信在整个菲律宾这些宗教界的领袖，当然菲律宾不仅仅是有天主教徒，也有基督教，也有基督教会。当然是这些年以来菲律宾的基督教会在宗教改革之后的分家的算法，新教这部分的慢慢这些年在增加。可是一个社会如果腐败的时候，所有宗教的领袖难辞其咎。我们不能置身事外，我们不能只是指着指头指责别人的，我们在做什么？不但是教会的领袖，甚至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必须反省。一个社会如果腐败到这种程度，而这个社会还有基督徒的话，基督徒如果是光是盐，这个社会怎么会变成这个样？除非光被遮盖了，盐失了味，那这是基督徒的问题。所以这是为什么先知弥迦责备这些使百姓走岔路的先知。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他说什么？你们必遭遇黑夜，以至于不见异象；又必遭遇幽暗，以至于不能占卜。日头必向你们承诺，白昼变为黑暗；先见必暴愧，占卜的必蒙羞，都必捂着嘴唇，因为神不应允他们。这里有几件事情他没有那么明白的说，但是似乎引起我们的一些注意。第一件事情是提到占卜，他连续提了2次。可是占卜这个是神所允许的吗？基督教能够用占卜的方法吗？那么从旧约摩西时代以来，占卜是耶和华神要百姓用这样方式寻求神旨意的吗？当然不是。如果你看生命记18章的话，摩西在最后跟百姓吩咐的时候，他就明明的说这是不容许的，因为占卜是一种异教，这种民间宗教各种各国里面都有占卜的，这个是异教里面有的。所以在生命记18章，那是摩西最后跟百姓告别的时候的告别演说，那是生命记18章 第九节，你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之地，那些国民所行可憎恶的事，你不可以学着行。你们中间不可以有人使儿女惊火，惊火就是拿儿女作为奉献这样烧掉，不可以有人惊，让你的儿女惊火，也不可以有占卜的，不可以有观照的，用法术的，用行邪术的，用迷术的，教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经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摆明了神是不允许占卜的。可是为什么先知弥迦虽说那些先知他们占卜，但到后来连占卜都不灵了，表示说当时的这些假先知他们的宗教上是有掺杂的，把当地迦南地那些迦南人本来的一些民间宗教的东西，包括占卜，已经也包括在里面。他们还有一个说法叫做见异象啊，见异象，见异象的意思其实就是看到异梦，从梦里面去解梦，这一类的事情是当时的假先知所在做的事情，这是律法上所禁止的。日光之下没有新事。21世纪的今天，会有基督徒，会有基督教的牧师用这种方法吗？有的，有的。有一次我为了收集一些资料上网去查到有一个中国人的牧师在澳洲，他是台湾人，他自己设了一个网站。我很难想象，因为他毕业的神学院我也知道，我也认识这个人，事实上我见过，虽然不是好朋友或者说很熟悉的，可能我们讲过话没有我都不记得，但我知道这个人。你很难相信他在网站上就是给你算命，他一个算命的网站，甚至还连着一个色情网站在他的教会的网站上。我当然不是专门做他的研究的，所以我只是看到有那个，你知道网站上你可以连很多东西，所以看那个题目我就知道是干什么的。怎么会有一个牧师在他教会的网站设这种东西呢？他真的，他帮你算命，包括婚姻，包括房地产啊，买房地产是一件事情哦，用算命来算说会不会发财。当然这是少数，这是特例，但是是21世纪的教会中有的，而且知道在我所认识的中国基督徒中国教会当中。那西方人有没有，那我还没查过呢。所以你很难想象，你说今天没有假先知，有的。我很难想象他自己所谓的教会的信徒是怎么看他自己这个牧师的，他自己教会的信徒知道他教网站有这些东西的时候，那些人在他教会里是怎么去思考整个问题的呢？我只是用这个特例来突出一件事情，2000多年前先知弥迦所责备的事情跟我们今天有关吗？当然有关，他所说的事情到今天仍然有。当然这个是比较特例的，有一些人可是不是那么明显在他网站上设了这些东西啊，当然这个牧师他自称旧约里面，你知道是有提到一种要寻求明白神旨意的东西，不知道那叫什么，而且已经失传了很久，叫乌灵土明，乌灵和土明，他说他发现了乌灵和土明，所以他用乌灵和土明来替你算命。但是问题是算命你目的是为什么？为了算命让你发大财，那基本上就有一个错误，就是说人活着是为钱财吗？不管用什么方法得到这个结果，问题是我们是为挣钱而活着吗？如果我们人生观不是如此，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得到那个结果呢？但是今天的假先知在教会里的确有可能，我们叫做哗众取宠，是有很多人他讲这种东西会有很多人受欢迎，原因在于如果今天的世界观是为了钱财的话，所以这才说这些假先知牙齿有所觉的，他就会说呼喊平安平安啊，你只要给我好处我也告诉你赚钱之道啊，管他赚的是合理不合理，是合神的心意不合神的心意啊。 那他们会做异梦。今天的教会里面也的确有一些人强调用做异梦的方式来寻求明白神旨意，也是在中国人当中，中国教会里，中国的传道人当中，书都出了，我也看了好几本了。所以先知弥迦所说的这些假先知所做的事情，到21世纪的今天，2700年之后的今天，仍然是存在在我们当中的。因此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有一个分辨的能力，不是所有自称是神的仆人在说神的话的时候，他都是真的先知，是有可能这些假先知他仍然是用神的名义来说话的。第八节的地方，先知弥迦就在这个地方表达了一个不同的地方。一方面前面是一个咒诅，这些假先知用这种方式来做的时候，然后不但是在比如说第6、第7节，神就宣告一个审判，说将来他们会怎么样呢？他们所预言的这些事情都不会应验。那他们必捂着嘴，捂着嘴在当时的一个行动的表示是有两种状况会捂着嘴。第一种人就是像利未记13章是说什么呢？大麻风病的，长大麻风的病人呢，这种病在当时是认为是神的咒诅。所以大麻风病人走出来的时候，为了避免别人沾染他的大麻风，因为你大麻风别人不一定知道，所以大麻风病人走出街头，在公众场合，他必须手捂着嘴，主要是捂着上唇，然后要自己称自己说不洁净哦，不洁净哦。当一个人捂着嘴说不洁净哦，不洁净哦，街上所有的人都逃之夭夭，不敢碰他。所以那个是一个羞愧，那是个不洁净的记号。大麻风病人会捂着嘴的。第二种人捂着嘴的，就是家里有人过世了，那我们中国人可能画个白花啦，黑布啦，各种方法来表示服丧，就是我家里有人过世了。那么在犹太人当中，捂着嘴就是一种悲哀的表示。他这边在说这些假先知捂着嘴唇的意思，就是说有双重含义：一方面羞愧不洁净，第二方面好像家里有人死了一样。就是你们这些假先知，将来神给你的审判是你们会在百姓当中被看为好像患大麻风病的一样，不洁净，羞羞愧愧的，同时死亡将要临到你们，临到你们和临到你们的家族。所以这个捂着嘴唇的意思是一个很强的一个神的一个审判。可是第八节先知弥迦把自己跟这些假先知做了一个对比，他说至于我，这是弥迦说的，弥迦自己说，至于我呢，我是借着耶和华的灵蛮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真的先知的特征在哪里？真的先知有一种独特的能力，这个能力不是来自于他的恩赐口才。他说我的力量是借着耶和华的灵，我才蛮有力量，蛮有力量。先知撒迦利亚也说过这样的话，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一个真的先知，他的能力的来源是来自于神，神的灵让他有这种超乎自然的力量，不是用他的口才，不是用他的任何的东西，是用神的灵。而这个灵，这个力量表达在哪里呢？下面提到公平和才能。公平就是公义正直，这个才能，中文的这个才能呢，会给人一个误导，以为是才干才华这一类的东西。其实在原文的这个才能呢，不是才干方面的，英文就是 might 就是那种大的能力，也有的英文圣经把它翻译成就是那种勇气，勇气的力量。一个真正的先知，因为被神的灵充满，有神而来的大能的时候，他是有正义感的，而且他有大能的勇气，能够做该做的事，说出该说的话，在一种情势很险恶的环境中， 能够说出这样话的人，表示他有从神而来的力量。所以他说，因为神给我的大能，给我的力量，所以第一，他是公义的；第二个，他敢说出这些神要他说的话来，他会不计代价，勇敢的斥责罪恶。在我所知道的华人、中国人的教会历史中的人物当中，可能有一个人物是很多人很怀念他的，可是在当时那个时代可能也有很多人讨厌他的，宋尚杰博士。他是我们家乡福建人，他是莆田，讲的话是比较特别的。这个人呢，嫉恶如仇，用这个字来形容的话是最恰当不过。他指责罪恶的时候简直是不容于地，可是为什么当时很多人讨厌他，就是因为他斥责罪恶起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受不了。但是很多讲到他的传记的时候，我都可以想象。那我母亲就是宋尚杰布道的时候信主，我妈妈那时候16岁信主，就是宋尚杰布道，就他少小，他刚刚是用小听众啊，这样来接触来看这样一个人，并不是一个传道人，不是跟宋尚杰可以平起平坐，当然不是。不过他提到一些宋尚杰的一些小故事，然后加上我看过的一些宋尚杰的书，神真的是用那样一个人。他开始侍奉神的时候大概是1927年，他刚从美国 Ohio State University 拿到化学的 PhD 博士，然后他就奉献了去读神学院，就读错了神学院，读了纽约一个非常新派的 liberal 一个神学院，那个叫 Union， 到今天还在那个神学院，在纽约downtown。然后那是个 liberal 神学院，他不知道，他以为神学院就是神学院，后来发现他去了一个鬼学院，后来还一直告诉人家说不要去读神学院，神学院里面都是魔鬼。因为碰到一个神学院都是魔鬼，所以他每天上课就会跟教授吵架。他常常上课上听了一半，站起来，教授，赶快悔改信耶稣，叫教授信耶稣。他也常常跑到院长办公室跟院长谈2个小时，为了要劝院长信耶稣，要神学院院长信耶稣。所以最后全校的老师们一致公认宋尚杰疯了，就把他送进疯人院关了6个月，最后被放出来了。放出来以后他就回国了，在太平洋上，故事是这样说的，他就把 Ohio State University 化学博士的毕业证书就丢在太平洋海里去了。1927年回到中国开始布道，15年以后1942年死在北京香山。他侍奉主15年，那段时间正是中国最兵荒马乱的时候。1927年这个国民革命军还在北伐呢，军阀一大堆呢，所以从内战，然后对日的抗战，然后中间也有国共内战，你就想那段时间就是15年他的侍奉就在打仗。不但是打仗，你可以说那时候社会的确充满了各种的腐败，可是他是一个时代的先知，他斥责罪恶。我即使读他的传，我都可以想象那种的场面。一方面每次他布道会人很多，但是呢他这个人讲起道来啊，生动活泼。这个生动活泼不是讲笑话的，他动是真的动，他从这里走到这里，他会这样走来走去跳着讲，有时候会唱歌，这样。然后通常在那时候，你知道早期的聚会都是这样的，贵宾呢、有贵宾来了嘛，那第一排都是贵宾席，所以教会里面的长老、牧师、执事都坐第一排。然后每次讲解到来要认罪悔改的时候，他就眼睛瞪着第一排的这些牧师长老们，悔改啊，认罪啊。那牧师们想说，哎，后面要认罪悔改，他后面那几排的不是我们的。哎，他眼睛就是直直的就瞪着前面这几个人，你们要认罪悔改。但是神给他一个他有勇气以外呢，神给他特别的恩赐。他有时候讲到什么淫乱啊，就指着一个人一讲淫乱，哎，刚好那个人是淫乱的。那个人回家就想，谁去告状啊？啊，谁去告诉宋尚杰博士啊？啊，他怎么知道我的事儿？他是不知道，但神知道啊，所以他随手一指，就指到那个人了。 他又生动活泼的。他那个时候可不像现在啊，又没有电视又没什么的，他每次都穿长袍大褂，无论是冬天夏天甚至热得要死的时候仍然是长袍。因为他长袍有好处，他可以装很多道具的。他这个长袍比他常常讲到的时候，就口袋里就拿出一个纸头糊的一个棺材，然后就说你看这个罪有什么呢，棺材盖子打开，哦，贪污，你看钱财，又拿出一张纸头，另外说谎，这棺材里面很多这些东西，所以他的大褂里面就是放棺材，就他一定要穿这个。那你穿个轻便的衣服，你都放哪去呢？可他每次讲完道，全身衣服都湿掉。有一个宣教士形容，他住在他隔壁，每次他布道会回来，他在隔壁那个木板房子，隔音不好，听得很清楚，就几个动作是很清楚的，砰，门关了，咚一声，第二咚一声就是什么呢？他把大褂脱下来，全衣服吸满了好几斤的水，汗水。然后他们已经帮他预备了一个木盆子，要帮他洗衣服嘛，所以他把这个大褂脱下来，就丢到木盆里，就砰，所以他会砰关门，砰把大褂丢下去，然后砰再砰一声，第三声他跪下来祷告，啊，一祷告声音很大声，那隔壁都听见了，说他祷告什么，隔壁人就是不听也不行，就这样啊。哦，他职责罪恶的时候，所以很多教会的人说发誓，我从此再也不请他了，不请春芳姐来讲道。可是通常他不会讲一天，他去一个地方都会讲好久的。通常几天之后，第一排的人全部第一个上来认罪悔改。第一排是从牧师到长老执事，只要第一排都上来悔改，那天那个教会就大复兴。所以通常很多人都气得以后再也不请他了。可是都还来不及，因为过几天那些人都悔改了。可是当时是争议性很大的一个人，因为他斥责罪恶。可是他真的是一个真的先知，借着耶和华的灵蛮有力量，他是富有正义感而且斥责罪恶。当我今天回想中国教会今天的光景，今天的加勒教会，今天加勒教会仍然有许多其他的问题。可是如果从正面的来说，如果我们说今天中国的家庭教会有神的恩典和祝福，这些年好像相当的兴旺，我就回想起宋尚杰1927到1942年，你知道到1949年共产党来了以后，整个中国就又有更大的一个变化了，很多教会就关门了，然后传道人受逼迫了等等。就在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前夕那几年，宋尚杰做了一些工作，带来许多人真正的复兴和悔改。这些真正复兴悔改的果子，几十年之后就在家庭教会成为教会的领袖，成为教会的复兴。感谢神，神在那时候用了一个人做了一些工作，然后这些工作几十年之后开花结果，同样是先知所做的工作。神有的时候在每个时代兴起不同的人来啊，所以宋尚杰学都学不来的，也千万别学他，不是好不好的问题。神给一个人独特的恩赐，独特的角色，他只是忠实的扮演他的角色，但神的确用了他。因为宋尚杰是巡回布道，他从来没有建立一个教会，他不像尼多森有个聚会所，你可以说哦，他影响力多大，他有多少人跟随者。宋尚杰没有，他到处巡回布道，没有建立一家教会，甚至王明道还有成立北京的教会，宋尚杰没有。所以宋尚杰有什么影响力不知道，但是那15年的侍奉，他带了好几万甚至10万以上的人信主。可是全中国到1949年，全中国的基督徒不超过70万。如果他真的带了10万人信主，70万的10万，那是全中国有1/7或者更多的比例的基督徒是受宋尚杰影响的，而且那10万人只是因着他信主的，属灵得复兴的呢还不算。东南亚 到台湾，你任何一个教会去，只要看到属灵上很兴旺的，你追溯起来都可以找到他们的前辈当中有一些人是被宋方子复兴起来的。这个是真的先知，他蛮有圣灵的能力，而且能力表现在正义感和勇气上，不是口才，不是他的才干，不是教会兴旺不兴旺，这一切在永恒的里面可能在神眼中都看不上眼，神所用的是被耶和华的灵充满的人。所以先知弥迦用这个来表达说，一个真的先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这也成为我们的一个帮助。就是我说过，我们怎么能够辨别真的先知和假的先知呢？是从他的话语吗？他圣经熟不熟吗？这些恐怕都不一定那么准确的让你一下子看得出来的。可是神是公义的，真的先知应该是公义的，神蛮有大能，这个真的先知也应该蛮有从神来的能力，从他侍奉带出来的果效可以看出来。所以先知弥迦说，我因为有神的灵而来的力量，所以我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指出罪恶。这个是一个神的仆人必须靠着神而来的力量你才能做的事情。最后一段好像有一点重复到第一段所说的，针对这些政治的领袖，事实上是不单政治的领袖，包括宗教的领袖。他说，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的事上屈望政治，以人血建立西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因为当时我说过，弥迦在发表这篇信息的时候，那时候至少表面上看起来心情很不错，亚述帝国把他们的世仇北国以色列灭了，亚兰国常常跟他们打仗被灭了，然后亚述是他的盟国，所以当时很多人真的是觉得说好日子来了，大兴土木，他们在建造耶路撒冷，建造西安。他说，你是用人的血来建造西安的，你是用罪孽来建造耶路撒冷的。然后他就提到了政治的首领呢，是为贿赂来行审判的，这审判当然是不公不义。祭司是为顾价来施训诲，就是说收钱来讲所谓的属灵的教训。先知呢，是为钱财来行占卜的。那就等于说所有这些领袖没有一个是按照神的心意来行的，但是呢很讽刺的是，他们却依赖耶和华，或者说他们却自称是依赖耶和华神的。他们说，耶和华不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很讽刺的，如果他真的相信神，知道神是公义的，是圣洁的话，他们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呢？可是做这样的事情，可能一方面又好像依赖耶和华，有耶和华为我们的依靠，耶路撒冷永远不会陷落，有圣殿在这里，神就不会离开我们，又好像很有把握。可是这种错误的依赖依靠却成为他们犯罪的另外一个动力，就是说反正无论做什么，我的恩典祝福不会离开我们的。同样的，今天在基督徒当中，我们要注意的要避免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所谓的基督徒当中有些人有这样一个观点，其实也不见得错，看怎么用法。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有些人对自己得救的这个救恩呢是很有把握，有把握到一个地步，甚至觉得我就算软弱了，是我包儿奶又怎么样，我受洗了，所以受洗了我还是上天堂了，不管我有没有包儿奶，不管我有没有贪污，不管我有没有做什么，反正人是软弱，这种事情总是难免的，所以呢有这些事问题不大，只要我受洗上天堂。他也在依赖耶和华呀，可这个依赖是正确的吗？真的神可以这样让你依赖吗？对，这个的意思在这里，这些人依赖耶和华，因为耶和华，他认为耶和华在我们当中，灾祸不会临到我们的，所以他们更是放纵自己， 行这些不公不义的事情，虚妄正直。所以因此先知最后的责备，最后的警告说，因为你们的缘故，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耶路撒冷会被毁灭，圣殿将荡然无存。在当时的犹太人听起来简直是像炸弹一样，他们觉得这是咒诅。当时所罗门王的圣殿还在那里，金碧辉煌，你怎么可能说圣殿会不存在呢？耶路撒冷会毁灭？不会，亚述国最强大的帝国是我们的盟国，没事。可是这话一出来的时候，固然不中听，但是在耶利米书二十六章提到一件事情，因为当时耶利米说过同样的预言，当时人就要抓着耶利米，要把他用石头打死。就有一些人站起来替耶利米说话，说一百多年前先知弥迦说这样话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也许我们应该看一看耶利米书的，耶利米书二十六章，耶利米书很长，所以很容易翻，往前翻。耶利米书二十六章，一百多年后同样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结果。耶利米书二十六章，当时耶利米责备这些当时人的犯罪，然后就预言说这个耶路撒冷要被毁灭，要被毁灭，无人居住。在二十六章这个第九节，他说这个城变为荒场，无人居住。那当时有人要打死他的时候，十六节，首领和众民，就是有一些人就对祭司和先知说，这个祭司先知是什么？先知是假先知，这些人要打死耶利米。他说这个人是不该死的，这些首领，有一些首领和民众说这人是不该死的，因为他是奉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名向我们说话。国中的官长就有几个人起来对聚会的众民说，当犹大王西西家的日子，有摩利沙人弥迦对犹大众人预言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西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就引用刚才弥迦的话，犹大王西西家和犹大众人岂是把他致死呢？西西家岂不是敬畏耶和华吗？恳求他的恩吗？耶和华就后悔不将自己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若致死这人，我们就做了大恶，自害己命。很特别的，耶利米书追溯一百多年前弥迦做了件事情，所以因此在弥迦书宣告了这个审判的信息以后，在耶利米书记载了产生的结果。弥迦书你反而没有看见他讲完这些话以后怎么样，耶利米书告诉我们，那个时候的西西家王悔改了。后来在列王记在历代志你都看见那个悔改，那个复兴带来整个国家的个更新。因为这个更新，实际上就说了耶和华后悔不将所要说的灾降给他们，因此延长一百多年。因此亚述国虽然濒临城下，最后自动退兵，所以他们免除了这个灾祸，因为百姓悔改了。可是在耶利米的时候，虽然后来耶利米没有被用石头打死，但是当时的王，当时的民众就拒绝聆听他的话语，以至于十几年之后犹大国被巴比伦灭了，圣城被毁，圣殿被焚烧，全国几百万的犹太人大部分死于战乱，少部分被俘虏到巴比伦，几十年之后才能够有机会回归。所以神的审判的信息目的不是为了咒诅，目的是为了带来一个悔改。如果我们能够悔改，往往神能够给我们个机会，让我们能够逃避这些灾祸。虽然我承认今天我们所面临的环境，包括在美国，包括在你所来的地方，台湾也好，香港也好，或者中国大陆也好，情况可能好像不像圣经上所说的犹大国有遭到这种程度，但是也不容否认，每一个国家每个社会都有它的罪恶，而且这个罪恶常常是充斥在每一个阶层的，从上到下都有。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怎么样成为像耶稣所说的，成为这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 防止这个社会腐败到一个地步。我们在这当中，我们也难辞其咎，而且在这个当中，我们会一样的遭遇到这样的一个灾难。虽然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称为先知，不过不可否认，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多多少少有一个先知性的角色，就是说，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对社会有责任，我们该做一些事情，我们该说一些话，我们该表达出一种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人生观，而且在一个民主社会，你有义务用你的投票选出一些字叫做公正的人，站在不同的位置上，让他能够让这个社会更接近于正义，虽然不是完美的正义，这是我们的责任。求主对我们说话，也求主提醒我们许多我们容易忽略的事情。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当我们听到这样一个沉重的信息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自我反省检讨的心，让我们的心对你敞开，也让你的话语能够深入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灵的光照能够看见在各方面，包括我们个人以及在整个的社会当中，哪一些是你要所指出的我们个人的罪，或者这个社会一些腐败的一些不讨你喜悦的事情，然后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怎样行。求主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